会，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承认我们是何等的软弱。主，我们相信做你的应许，等候你的必要重新得力，必要如鹰展翅上腾。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奔跑不至于疲乏困倦。主，我们仰望你。主啊，你看到我们弟兄姊妹一天的工作，主啊，我们各样的事情，主，我们愿意再次的完全卸下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要得种了上好的福分，来自像玛利亚安静在你的脚前，单单来听你的道，来瞻仰你的荣美，来仰望你圣灵来恩告我们，来充满我们。主啊，我们真的等候你。主啊，这是你的应许。主啊，你当年如何叫门徒在马可楼上等候，主，我们今天晚上也同样的在你面前等候。主，我们要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得着你的恩赐，得着你的话语，得着你的能力。主啊，主，求你用你的话再次来浇灌我们，充满我们，用你的爱再次来浇灌我们，充满我们，也用你的恩赐能力来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能够传道。主啊，也能够用神迹奇事见证我们所传的道。主啊，你来用我们，来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让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 Chapter 4，我们一同从11节读到19节。以弗书第四章11节，好，我们大声一同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施，百折百乱各自，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上礼拜提到圣灵九种的恩赐，好，特别我们把它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什么？还记得吗？启示性的恩赐啊 ，Gift of Revelation 包括什么？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分辨助灵。究竟它里面那个灵啊，是从圣灵来的，还是从邪灵来的，还是人的灵啊，人的魂的功能？第二个归类，能力的恩赐 ，Gift of Power， 信心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还有行异能的恩赐。那第三方面啊，我们只讲了一小部分啊，就是灵感性的恩赐 ，Give Inspiration 啊，包括这个先知讲道、说预言、说方言，还有翻方言。那我们今天特别来说明，究竟这个 prophecy 啊，预言的恩赐，或者先知讲道的恩赐啊，究竟它的内容包括些什么啊？所以我们需要从三方面的定义啊。第一方面就是这是个 proclamative 啊，是一个宣讲性的先知讲道的一种的预言啊。那第二种呢是 predictive，讲到未来事情的啊，对于未来事情的一些的预言性的。那你发现今天我们一听到说 prophecy 或先知或是预言，常常都怎么就会想到第二种啊。那也包括第三种，特别我们在看旧约圣经的时候，第三种叫做 explosive， 就是什么意思？把隐藏的事情把它 expose， 把它讲出来啊，把这个隐藏的这个奥秘的事情 啊，没有人知道的啊，以为神不知鬼不觉的，但是先知能够把这个隐秘的事情讲出来。那首先我们对这个先知 prophet， 那在旧约是 Levia， 啊 Levia， 那还记得我讲个 Levia 这个字的定义，它原来是表达什么？描写一种图画是 bubbling out， 啊，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泉源哈 啊涌出这个水或者涌出各样的这个这种 bubble 啊，好像是涌流出来的。一个先知他受感说话不会结结巴巴的，他是真的涌流出来，像活水江河的啊。因为这个话的源头从哪里来？从神来的啊。那么Levia 这个字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来定义它啊。我们翻到这个出埃及记，我们看第七章 Exodus 第七章，究竟什么是个先知啊？我们先把这个定义弄清楚啊，我们看第七章的第一节啊，那个讲义的啊要改一下，好像讲义有打错的。好，我们一同来读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啊，我们这里中文圣经是翻着替你说话，其实原文啊或者 King James Version 翻成英文呢比较准确。Aaron, thy brother shall be thy prophet, shall be thy prophet. 他要成为你的先知。那我们和本把这个成为你的先知的含义把它翻出来，翻成什么？替你说话。其实真的 Levia 这个字就是 spokesman，翻成中文是什么？代言人。所以神的先知就是神的什么？代言人。他是代表代替神说话。所以千万不要看到先知这个字就以为他就是只讲一下未来的事情啊，他先知先觉啊啊，未来的事情他先知道。其实先知这个先这个字是表达什么？他先从神能变什么？领受，然后代替神，代表神讲出来啊！说千万不要误会，以为先知就是好像是未卜先知讲未来的事情，你这样把先知的职分怎么贬低了啊？他不是好像只是算命的啊！今天很不幸啊，在美国的先知运动给人感觉先知就是搞算命的。No， 按照原来这个字的字义啊，它是代表神说话啊，它代替神说话啊。那么我们来看他说些什么话。所以刚才就提到了，其实这位先知他说三方面的话。那假如你看旧约圣经的话，所有的先知他说话的内容，他代替神说话，代表神说话，你有没有发现哪一方面比较最多？啊 ，proclamation 啊，把神的心意、把神的教训啊、教导宣讲出来啊，造就、安慰、劝勉，让人学道理，解释先知教导的内容啊。所以我们看一下摩西的例子啊。我们先看出埃及记二十四章 ，chapter 24，二十四章十二节，找到我们也是一同来读。好，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你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 使你可以教训百姓，看到吗？要教训百姓，教训百姓什么？啊，上面提到什么？律法跟诫命，啊，还包括律例典章，啊，那我们上旧约有没有分清楚诫命是什么，律例是什么，典章是什么？还记得吗？啊，张院长在啊，给你们考一个小试，还记得吗？还是已经还给老师了？诫命很清楚了，知道十条诫命，律例呢？关乎什么？啊？诫命、律例、典章，这三个有什么不同？嗯？诶，怎么都忘了？老师还在后面哦。哦，没有叫他们这个，好。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二十一章啊，看圣经怎么来定义典章。二十一章第一节，看到吗？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什么典章是这样的？后面讲的是什么？怎么去赔偿啊？误杀人应该怎么啊、惩罚？至于此类，这个叫什么？英文叫做 civil law， 文事、民事律法啊，民事律法啊，是属于这个典章。所以诫命、律例，律例是关乎什么？很复杂了，是关乎什么？怎么去敬拜神？各样的这种献祭之礼 ，ritual law 啊。所以这三个啊，我们啊要有一个 distinction。那这三方面都是作为一个先知，特别摩西要教导老百姓的。所以你看《生命记》啊，常常都提到这三方面啊，诫命、律例、典章的教训说明。那么摩西只有很少数讲到 predictive， 讲到未来的预言的一些事情。你看出埃及记跟申命记的话只有几处，最明显的是提到什么关乎未来的，还记得吗？我们先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十四章有几个小地方他提到这是未来的神要做的事情。十四章十三节，当他们面对红海，后有追兵，前无这个退路。看看十四章十三节，摩西怎么说？一同来。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只管站住，我们假如是以色列人想，我们站在那边等死嘛，对不对？哇，这个法老的追兵已经来到了，我们还要逃了。这个摩西说要站住啊，神要啊为他们施行拯救啊，这是对未来神要在他们当中的一个作为的一个的预言跟宣告。然后我们再翻到十六章十二节，十六章十二节啊，这里讲到以色列人发怨言啊，摩西实在有点气了哈。好，十六章十二节，我们一同来。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了。所以神对摩西说，摩西把这个话告诉老百姓啊，这个到黄昏的时候啊，就能够啊得饱啊。神就很奇妙，用风把鹌鹑吹来啊，这是摩西对未来的事情的一个预言。那么最大的一个预言呢，我们就翻到《申命记》我们看三十一章，从三十章、三十一章、三十二章，摩西一直预言到一件很大的事情 啊，我们只读31章29节。我们一同来，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所以应预言到啊，他们的百姓的败落啊。那么，假如你看30章啊，就讲到啊，神要让他们被掳啊，然后又要召集他们回来啊。30章第3节啊，所以你发现摩西只有几个地方啊，在他预言的指示里面讲到 predictive 的 event， 大部分都是教训什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把神的话教导他的百姓能够走在这个正道上面，能够守神的约啊。所以这是很清楚啊，在旧约里面的。那么在新约里面啊，也是很清楚的啊。我们翻到啊，哥林多前书14章 ，First Corinthians 林前14章。那我们看14章的1节跟3节啊，找到我们一同来。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然后3节，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啊，而且是造就教会的啊。那么到了后面就讲得更清楚啊，14章的31节，我们一同来。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的做先知讲道，叫众人学道理，叫众人得劝勉。有位牧师就坚持说，哥林多前书14章第1节这里我们和本犯错了，不应该犯的先知讲道。我跟你们提过了，他说应该犯的什么？先知说预言啊，他就抓住 prophesizing 这个字，或者 prophecy 这个字啊，其实在动词是啊 prophetual 啊 prophesize 啊，那他的 prophesize 是受到英文这个 prophesize 这个字的影响。 prophesize 给人的感觉就是讲未来的事情，但是很可惜，其实这个字 prophetual 啊，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不是单单指到讲未来事情的。特别从14章我们看到整个上下文绝对不是讲未来的事情，因为未来的事情不会造就、安慰、劝勉，也不会什么提到什么学道理，叫众人得什么劝勉。假如讲预言的事情，可能只是跟你个人有关系，不一定对整体教会有造就而且不是讲道理的、学道理的。所以我们从整个上下文呢，其实和本没有犯错啊。 prophesize 这个字，这个动词啊，希腊文是 prophetuo 啊，那么的确是指到先知讲道，而且这样的一个的翻译是合乎整个旧约先知的什么道统跟定义啊。所以千万啊不要弄错啊，先知 prophet 啊，预言就以为是什么未来的事情。 no， 假如是这样定义的话，我们最要羡慕是先知做预言。假如这样定义的话，教会会失去一个什么最大最大的一个恩赐，最重要的一个恩赐啊，就失去了先知讲道来造就、劝勉、教训弟兄姊妹的这样的一个恩典啊。那假如不是放在圣经讲道，那我们主日就很轻松了，去那边听听预言就可以了啊，不需要专心的来啊听神的话、听神的道啊。其实最重要的啊，在教会里面的恩赐啊，我上次也提到先知讲道。好，这是第一方面 proclamative， 也有人说这个是叫prescriptive， 好像你去药房拿一个 prescription 配药， 告诉你啊啊要用什么药啊，我们传道人就懂得开药方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啊这个药书啊啊，什么病又用什么话来开药方啊 ，prescriptive， 而不是 predictive。好，这是第一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分享。那么第二方面啊，刚才提过了，在摩西的话语里面，也真的是有一些预言性的，或者说未来的事情啊。那我们来看一下新约圣经也有这种的情况。我们翻到《使徒行传》21章。使徒行传21章，我们从21章的第9节读到11节。好，这个第9节，他有4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哪里多住了几天，有个先知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个很有名的先知，叫谁啊？雅加布啊，他曾经预言过耶路撒冷会遭饥荒的，真的应验啊。那不单提到雅加布这位先知，前面又提到腓力家里。有4个女儿，都是什么啊？是说预言的啊。那么从上下文来推论呢，这里的说预言呢，很可能是类同雅加布是这种说未来事情的先知啊。所以先知呢也有不同的那个发预言的内容的重点啊，是先知讲到的内容还是讲未来事件的啊。那么我们北美有一位很有名的啊先知叫 Paul King 啊，当然现在很少人讲他，因为他有一些的难处啊，跌倒，但是他是很明显就是讲未来事情的先知，你叫他讲道啊一塌糊涂的啊，他不能没办法讲道的啊啊啊。那么但是他能够啊有的预言啊啊，一些甚至一些大的事情，啊，有个见证曾经讲过，这个，John Wimber去 Kansas City 去跟他交通啊，认识他，他们一谈起来，哇，一见如故，啊，然后当然后来 John Wimber 是把 Paul King 引到葡萄园里面做他们的先知性的事工啊，启示性的事工，但是呢 ，John Wimber 还是不确定。他的先知性恩赐是否真的是那么准确，从神来？是否他们的这个合作是从神来？结果他走之前呢，这个 Paul King 就发了个预言，他说：“你坐飞机回加州之后，马上加州会有个地震，这个地震是个 sign， 啊，神要我们一起同工。”哇！结果他真的是坐飞机啊，过了几天坐飞机回到加州。一下飞机好像过了一天马上就地震啊，所以这种事情你说 coincidence， 但是那个 probability 那个豁然率真的很不容易。假如你是 Paul King， 你敢这样讲吗？是不容易啊，对不对？你说你房间的浴室会动一动，还说不定你找个人去摇一下的房子，但是是 earthquake 啊，你怎么弄啊？所以啊，像 Paul King 这种是真的是他的恩赐，是 predictive 方面的啊。那就像这里提到这个雅加布啊，是未来方面的事情的一些预言啊。然后第三方面，我们看旧约的先知啊，也看到有这方面的恩赐的彰显，就是会把一些隐秘的事情讲出来，就好像我们上礼拜讲的类似什么知识言语的恩赐啊，把隐秘的事情讲出来。好，我们看一个例子，在这个王下第6章， 那么提到这个以利沙把这个亚兰王商讨的这些军事机密都怎么，这些是隐藏的事情，秘密来的，他一次两次三次都告诉王。所以解释以利沙先知他把这种的可以说是知识性的恩赐把一些隐藏的事情他能够讲出来。那新约我们都不查考了，在耶稣的执事里面还记得我们提过耶稣跟拿单业的对话，两句话就让拿单业整个改变了，本来那个俄瑟勒会出什么好东西，到最后他就宣告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因为什么？耶稣的什么恩赐啊？耶稣也是神的先知，他把他隐秘的事情讲出来他在无花果树，他真的是个以色列人，他近前在那边祷告，盼望弥赛亚的来到，那么隐秘的一个追求居然耶稣能够讲出来那当然当我们读到使徒行传这个第五章还记得吗？彼得也是什么，在这里我们上次提到他把这个阿拿尼亚撒菲拉隐秘的事情，这种欺哄的事情能够讲出来也可以说是先知恩赐的一部分的彰显，然后我们过去把这部分归类做什么，知识言语的恩赐的彰显。那么究竟这两部分，特别在旧约的角度 predictive 跟这个 explosive 它的重要性会意义在哪里当然我们刚才讲了先知的教导的重点内容的重点是 proclamative 是宣讲性的，但是呢后面这两个也是有它的重要性跟角色的。那我们来翻到旧约书圣经来看它的重要性。申命记十八章。所以在旧约被神用的先知呢，多多少少呢都会在这个预言性跟显明性这两方面呢会有一些的彰显的。我们来看这个申命记十八章。我们来看二十二节。好，我们一同来。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也就是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是拿先知擅自说的，你不要惧怕他。所以，先知的权柄跟权威，其中一个的肯定是借着什么？看到了吗？第二跟第三。他讲出一些未来的事情，诶，应验了效验了或者把人隐秘的事情讲得那么准确 match 对这些呢是确立他先知在神面前先知的一个的地位他真的是一个神人，他真的是领受神的话，做神的出口所以严格来说呢，这两方面也等于说什么神迹奇事，什么见证先知什么所传的道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要传道医病赶鬼，其实我们医病赶鬼这种超自然的恩赐跟能力也是像旧约的先知一样去肯定证明我们有神的同在，我们是神的仆人所以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我在教会跟一位牧师同工他的恩赐是比较先知启示性的。那我们刚刚同工几个月，那有一两件事呢，就像我真的能够看到，哦，他真的是有神的这个启示性的恩赐，就是差不多两年前我想搬回来这个圣何塞这边的 area。 那时候我们住在 Evergreen， 哇，那个好塞车，好上101好麻烦。所以呢，师母很喜欢这个 San Antonio Park， 我们都有人去过嘛，哈，啊，那个在那边 hiking 很漂亮，那边的风景。结果我们就看到一个房子，它住在那个Foothill Boulevard 跟 Stephen Creek 的 corner， 啊，但是呢，它是哇好多树的，被树围住的，而且房子很旧，而且我们去看的时候，你要打电话找那个 agent， 那个 agent 说 ：“Oh, I'm sorry, already sold。”啊，我们就觉得很可惜。哎呀，这个很好的 location， Cupertino School District， 价钱也可以啊，当然也是蛮贵啊，但是觉得还是可以，不会说天价啊。结果说 sold， 那而且我们之前还带了郑牧师去看，结果呢，后来跟郑牧师说：“哎呀，很可惜 sold。”这个郑牧师他很确定的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绝对放心，一个礼拜之后这个房子会 back to the market， 而且会比你原来要的价钱还会愿意降一点。”哇，讲得那么准确，一个礼拜之后会 back to the market， 别人说已经 sold it 啊，在 processing。 哎呀，结果了，真的一个礼拜之后，那个 agent 主动打电话来给师母说：“你要不要再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现在啊，又 available， 啊，而且还愿意可以把价钱降低一点。”哇，我们想，咦，感谢主啊，这个可以验证到一下啊，是真的是先知啊。当然有好几件事情啊，好几件事情啊，啊，那当然后来我们还是没有买那个房子，因为师母觉得，哎呀，树那么多，房子那么旧，那么暗，啊，这些树好麻烦啊。差不多七八棵大树啊，哇，围着那个房子啊 ，location 是很好，就在水库旁边啊 ，Stephen Creek 嘛，跟 Foothill Boulevard 南边，然后开车往北，马上就进 San Antonio Park 啊，但是后来还是没买了。但是我就想，哇 ，it is really prophetic 啊，就是能够讲得那么准确的啊。当然还有几件事情啊。好，所以 predictive 方面跟 exposure 方面啊，的确有它的重要性的啊啊。那么，当然郑牧师讲了很多的见证啊，有些很精彩的啊，以后有机会你们去问问他啊啊。有些弟兄姊妹对他的那种敬畏，就是因为他真的把你心里的隐藏的罪讲出来，要用神的话来警戒你啊。我们教会从有一位年轻人，居然呢去台湾探亲，在台湾呢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发生关系，那么具体的事情，而且多少次，所以告诉他你要在神面前认罪。哇，那个男生吓得不得了，怎么这件事情你都会知道的哈？啊 ，expose 把他的罪啊写明出来，嗯，对。
那这后来真的是成就，就是说那个信心好像
对
没有否认出来，但是我觉得会成就，所以他后来成就了，所以这个到底怎么回
事？所以其实你所提到啊，弟兄提到说这个信心的恩赐，对未来神要做的事情，他在信心里面看到，就像我上礼拜讲到，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好像已经看到了啊，神将来一定会成就的啊。所以的确信心的恩赐跟这个预言啊，讲未来事情的这方面的恩赐呢，有某方面是 overlapping 的啊。所以你很有信心某一件事情神必定会做成，而且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所以常常很多人说要宣告的信心， you have to declare it， 当你宣告出来，其实某方面就已经在是一种未来性预言的一种的话语的一种宣告啊，所以在某方面是有 overlapping 的啊。但是呢我们在归类里面，先知啊是属于这个启示性方面的，所以它的那个源头是 神在他里面给他说话，或者给他一个 impression， 或者听到一个声音，他都很 instantaneous 啊，所以是一种启示性的一个服事跟彰显啊，跟信心呢那个 operation 又有点不完全一样的啊，是神在你信心里面，让你真的满心相信，有这种确据神啊，你所祷告的一件事情，所看见一件的一个需要一个事情，神会成就，是有点那个 operation 不是完全一样，但是表面来看是有些 overlapping 的。Yeah, good question, 很好。好。对。对，因为在旧约里面的确很多假先知的啊，所以怎么去分辨真的先知跟假先知也是其中一个的方法啊。所以有人说哇那么严格，那么在新约有些人说他有这种预言的恩赐，一份某一个牧师很有这方面的，也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准啊。所以有些人就说在新约里面呢，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呢都领受这种的先知讲未来事情的恩赐，多多少少都可能会有，是一种恩赐，但是不一定是那个 office 那个职分。所以我们等一下马上讲到这个五种职事，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假如他是领受了先知的 office，无论是先知讲道或者先知讲未来的启示性预言，他有这个 office， 他有这个职分，那假如他有这个职分呢，他的 accuracy 准确性会比较高。但假如你只是在恩赐的层面去运作呢，就是实践可能讲对一个，但是假如有先知职分的啊，讲未来事情的，他可能实践讲了一半就不得了了，啊，因为有时候先知也不一定是很清信啊，有时候混的混杂，或是啊，就是有些的有些 disturbance 等等啊，所以我们湾区有位师母啊，他有些真的讲得很准，但是呢，有人看他的 accuracy 大概是 20% 到 10%。啊，但是准的准的不得了，啊啊！曾经有位弟兄去到的 office， 他说：“弟兄啊，我看到好多好多钱啊涌在你的身上，你一定会被神大大的在经济上祝福。”哎，结果很快，他的公司就股票上市，结果就哇赚了好多的钱，啊那。杨师母根本不知道他做什么 business， 搞不清楚，但是就讲好多钱，看到好多钱涌在你身上。但是也有很多听到说很不准的啊啊，跟谁结婚啊，或者要应该怎么做啊，也搞得哎风风雨雨的也故事也有啊。好，那我们特别啊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啊，因为有提到这个先知讲道，啊，不是对不信的人做见证，是对信的人。啊，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应该怎么来解释。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我们等一下还要讲到这个启示性的恩赐的方言的问题啊，方言啊也是分三类啊。我们现在先把这个十四章提到这个。先知讲到的问题，好，我们从第14章的22节读到24节，好，我们一同来。这样看来，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见证，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证据，乃是为信的人。所以传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是不信的人进来，说你们癫狂了吗？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 或是不同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啊，所以前面讲得很清楚，做先知讲道，啊，是为这个信的人。啊，什么为不信的人呢？是方言，啊，是给不信的人做证据。那究竟这个证据是什么意思？原文是 sign, zemion。这个先知，这个方言，啊，讲出别国的方言，或者说翻出来的方言，啊，那么这个人或者听到他这种方言的自己懂得相谈，他会 surprise， 这个明明是老美，怎么会讲出广东话来？啊啊，而且讲的内容正是我的需要，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sign， 是一个记号，是一个证明神的真实跟大能，是对不信的人做见证。但是先知讲道不是去证明神的存在，啊，乃是对信的人造就安慰劝勉，啊，所以在我们和本圣经里面的的确呢是多了这三个字，所以你特别注意在22节那边，啊，22节，这个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见证，乃是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什么证据，乃是为信的人。其实做证据这三个字是多出来的，啊啊，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啊，乃是为信的人来造就安慰劝勉。但是你一读到下文，你又搞糊涂了。那后面又说24节，做先知讲道是给那些不信的人来劝醒他，又好像先知讲道也是个针对这些不信的人的啊。但是前面明明说先知讲道不是给不信的人啊，其实重点是讲了两件事情，这个方言是对不信的人做一个证明，证明神的真实跟存在，啊，但是不是给那些信的人来做证明，因为信的人已经信了，还证明神的存在吗？他已经信了嘛，不需要做证明了。但是，无论是方言也好，像是讲道也好，对不信的人都有什么不同的功用？方言是有证明的功用。先知讲道对不信的人也有功用，是什么？针对他们的思想来劝醒他们，给他们一种道德性的光照，啊，他能够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被劝醒。所以两方面，啊，对不信的人都是有用，啊，所以不是前后矛盾，啊，因为的确先知讲道不是用来对不信的人做证据，但是做什么？做劝醒，啊，不是用来证明神的存在，单单用先知讲道很难证明的，啊啊，你怎么用推论很难，啊啊，你讲圣经啊说神存在，他说这是你圣经说的，啊，你怎么证明？但是神的启示就有这个能力，啊，可以做证据，啊，所以这段经文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啊上下文它的意思啊。没有前后矛盾，好。对，都是一样。不是，因为你看他下文你就知道啊，先知讲到是劝醒了，啊啊，是用话语讲到来劝醒那个人。是有 intellectual content， 有 moral content， 啊，而不是啊，说方言，啊，而是两种不同的恩赐的彰显，啊，了解这个意思吗？哈，和本这里所讲的，
所以说方言跟先讲到对信跟不信都有它的作用，
都有它的作用，对不信的人。两种的恩赐对他们都有用的，啊，方言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证据， 啊，看到神的超自然的能力。先知讲到对不信的人也是有用的，劝醒他们。啊，所以千万不要被前面哪一句话搞糊涂，说先知讲到是对信的人，好像说不针对不信的人，其实也针对不信的人，所以我们才有布道会。因为他上面是证据的问题，不是用来做证据。先知讲到不是用来做证据， Nothing can prove just by preaching。啊，是借着方言的这种的恩赐彰显，才能够成为一个证据，才成为一个 sign， 一个 Simeon。啊，对。那假如从上面一句的话，应该是指到先知讲到神的话光照他，他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一种道德性的光照。但有些比较灵恩的人呢，就讲说是因为先知讲预言把它显露出来，或者先知知识言语把它显露出来啊，但是这个是比较在上下文很难找到一个 support 和支持。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看上下文啊？上下文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二十四节啊，做先知讲道，然后偶然有不信的啊，或是不通方言的进来，就被众人劝醒，啊，被众人审明，啊，看到吗？是一种道德性的，啊，话语性的，那么方言这方面的确是可以对不信的人做见证。大家知道荣耀师的见证吗？有没有看过他那本小的传记？荣耀师原来是内地会的传教士，派到中国去。但有一次他回纽约的时候，他参加了纽约的一个教会的聚会，然后在那个聚会里面呢，他第一次接触到灵恩。在那个聚会是怎么样呢？有位美国的弟兄就站起来说方言，然后讲什么方言呢？是讲广东话。原来在聚会当中呢，有一个的朋友他准备要自杀，然后很奇妙，自杀之前他经过这个教堂门口，啊，听到有很美的诗歌，啊，他也想，我现在快死了，一生都没去过教堂，啊，广东人最不重人的讲耶稣，所以他都不去，从来没去过教堂的。但是他想，我都快死了，我就进去看一看教堂是怎么样的。结果没想到一进去坐下来，唱完诗歌，就有一个白人弟兄就站起来讲方言。神好爱你，你千祈唔好自寻短见，你要信耶稣，你千万不要自寻短见了，神很爱你呢。哇，把他心里的事情都讲得哇那么清楚。结果聚完会之后，他就去找这个老美弟兄用广东话跟他聊天啊，结果听不懂，一句听不懂，他根本是讲方言，他不会讲广东话的。那整个的世界呢，荣耀是在当中，他看见了，他不能不信。哇，真的是有圣灵的恩赐啊啊！然后这个广东人就讲出他的见证了，说我真的本来要去自杀的啊，结果耶稣是真的，怎么会把我的事情讲出来？当场信了耶稣，对不信的人什么做证据啊 ？So powerful 啊！否则你怎么跟这个广东人传福音讲？很难很难啊！广东人其实是蛮难的啊，真的不容易的啊！但是感谢神，今天真的在中国神迹奇事啊啊啊！广州有大复兴，深圳也大复兴啊！感谢主。好，所以关于这个先知讲到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在讲义里面呢，我用了两个英文字来做这个 distinction 啊，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这两个英文字，一个就是 foretelling， foretelling 是指到什么？先知什么？讲道，讲出神的话来。另外一个字是 foretelling， 讲到未来的之前的事情啊。但是作为一个先知，一个神的仆人，做神的出口，我们最羡慕的是说出神的话来 foretelling 啊，来宣讲神的话啊，做先知讲道。好，所以关于这个先知讲道、说预言或者隐秘之事恩赐的彰显啊，这三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假如三方面啊，你要求的话啊，最要求的是什么？关于的前书14章说最要羡慕的是什么？先知讲道啊，求神真的把先知讲道的恩赐给我们。今天为什么教会那么软弱？就是因为缺乏先知讲道的恩赐。我们真的羡慕能够把这个王明道这样的讲道的恩膏给我们，能够把这个啊逆陀生的这种福星讲坛的恩膏赐给我们，就不得了了。弟兄姊妹真的是被神的话眺望起来，心意更新而变化啊，真的能够为主而活。这些的果效绝对不是单单看神迹可以达到的，啊，很多人看了神迹就是追求神迹，越自私越贪心，越追求这个祝福，啊，但是假如被神的话真的是劝醒了，被神的话光照了，整个生命被改变了，啊，心意更新的变化，这是今天我们教会特别灵恩的教会最确最确的一个恩赐。很好，很好啊。William 提到一个问题，这个先知讲道跟传统的所谓诗经学讲道啊，或者按照讲章讲道啊，甚至有些教会它是一年52个礼拜讲题都排好的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分辨，在我们刚才所讲论的这个的 prophetes 或者 levia。在原来的意思，我刚才不是提到吗？它是受感说话 ，wobbling， 啊，它能够启示性的领受神的话语跟心意，教会前面的方向，啊，他真的领受到神的话语，他是从直接祷告领受到神的话，而不是去参考一些讲章，上网去。Browsing around， 现在要讲一篇道很容易，太多的资讯啊！你们要过我的讲道学，可能也啊，内容很容易，但是是否真的有圣灵的恩膏啊？你的整个的 presentation， 这个是学不来的，假不了的啊，抄不没得抄的啊！所以真正的先知讲道来是一种 gift of revelation。是启示性的，无论他礼拜天所讲的讲章啊，或者说面对这些慕道友的一些 challenge 问问题，他都能够真的在灵里面啊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是一种启示性的，而不是抄袭性的啊，或者是研究讲章出来的啊，不是的啊。当然他领受那个信息不代表说这个信息就可以杂乱无章的想到哪里就讲到哪里，千万不要引错圣经说啊，你在这个敌人仇敌面前被审判的时候不要想什么话，到时候圣灵会把该说的话给你。很多的灵恩的传道人常常引这句话，我说对不起，你要他们都不读上下文的。这种是在什么情况啊？是在你根本不知道你的敌人的情况之下，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预先准备的，不像你牧会啊，你大概神已经让你看到弟兄姊妹的光景跟需要啊，所以你一定可以好好在神面前祷告预备啊前面的信息啊，你不能都不预备，然后对他祷告了，这个先知 他真的祷告知道有一个信息，但是呢，假如他不好好在神面前把它 organize， 你看保罗受感说话写出了罗马书，罗马书有没有 organization， 有没有组织啊？整个罗马书的结构严谨的不得了啊！我们的神是一个有组织的神，我们的神设计这个宇宙每一个东西都是很有组织的，很有系统的。你不要说有系统的东西就是人的东西啊，不是从神来的。No， 神是一个非常有次序、有系统、有重点、有先后的啊。今天很多灵恩的教会最困难的地方就是他们的传道人不好好坐下来祷告写讲章，他以为写讲章好好思想结构就是不熟灵啊，熟灵呢就是 freestyle 的站上去。甚至有一个牧师在讲到之前一分钟还问我，这个浪子的故事在第几章，我说路加福音十五章，他就打开圣经就上去讲了，我吓一跳，他都自己都搞不清楚，然后就凭着感动就上去讲浪子回头了。那天圣经他都没有先读过一遍就冲上去了啊。那讲来讲去呢，因为人讲道的时候啊，上来你们站讲台就知道，你站上去讲到没东西讲的时候，你就 repeat 之前那个 idea， 你因为你不能中间 blank 停掉嘛，对不对？你不能站在那边所以你一定会讲一些以前你讲过的啊，或者说你过去几个礼拜之前讲过的啊。所以我在香港牧会的时候，一个那个老牧师呢，他也是从来不预备讲道的，他说圣灵会感动他说出神的话来，结果哇，他每次讲到了差不多，我在那边听了一年都是讲同一个信息，差不多是讲救恩方面最容易讲啊，讲来讲去都一样啊，因为他不好好祷告预备神的话语那么丰富啊，但是就不好好预备。所以很可惜的，今天因着这个先知的这个观念的错误的，所以让中国教会呢在先知讲道上面呢受到好多的亏损啊，以为我们不需要预备，其实真的需要在神面前好好来，神感动你要讲过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个爱，你就好好把这段经文呢真的是读通读透，让圣灵给你 insight， 给你 rhema， 给你亮光，就把这个神的爱，透过这段经文，真的是诗经学的讲章，是把神的话，把圣经讲爱的这段经文的真理，有条有理的一二三四，把它讲出来，很好 ，William， 很好的一个问题，所以千万不要误会啊，说，就是说以为讲道就是。多看讲章啊，看 commentary 啊，参考一下别人就可以，不是这样的，还是你真的要在神面前祷告领受信息啊，不但领受信息也在神面前祷告好好预备。那我在第四教牧会的那段时间，我1989年进去，那时候寇坚都还在，那我有时候就去找他跟他交通，那我就问寇坚都说，哎呀，寇坚都你讲道实在是很有恩赐，哇，人真的听得都是觉得津津有味的。我就问他，你是怎么样预备讲道？然后他就说，你先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他说你先把 Spurgeon 的这些讲章好好去读。我们是研究神学，从来不读 Spurgeon 的讲章的，我们是读神学的这些的资料的嘛。这个听他一讲，我就真的去买 Spurgeon 的东西来读，哇，19世纪的四部真的是解经王子，每一个讲章里面都是充满亮光，你这个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寇坚都说他当年在台湾学传道的时候，是跟吴勇他还有几个同工跟着王连俊，听过王连俊吗？他是利陀圣的同工。然后呢，怎么训练他们呢？把这个 F.E. Meyer 的书Spurgeon 的书， Campbell Morgan 的这些书讲章啊，都是讲章，就是翻译啊。他们英文的时候也不很好，他说哎呀，读得好痛苦啊，很多单字去查啊，然后就是要读这些讲章啊。 建立在这样一个前人的架构跟基础上。你看别人讲章有清清楚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你要习惯这种的一种 organization， 要看到他们的解经的亮光，然后再加上神给你的亮光，所以它的内容很丰富，再加上在中国的文学啊，再加上他的做人的经验，讲点小故事，哇，所以好棒啊，所以是需要花时间的。然后他跟我说，他通常预备一篇讲章最少要20个小时，20个小时。所以假如你要站讲台或是讲道学讲道啊，没有预备20个小时表示一定不够。他是从祷告神给他话语，给他信息，然后呢进到圣经里面去查考解释的经文啊，然后开始就是 organize 他的结构啊，然后想例子，然后想完例子开始呢把整篇讲章呢这个要 deliver 的这个的信息呢他在他的头脑里面讲一遍，他都背起来的。所以你不觉得他读讲章已经成为他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要花20个小时嘛，他后面就要花个1-2个小时把这个讲章在他的头脑里面讲一遍，想来想去讲来讲去滚瓜烂熟，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啊。所以做先知讲道其实是要很发功夫的，真的是有一篇讲章一个信息出来，真的是你们将来会体会什么叫生产之苦啊，弟兄还没生个孩子，那你讲到都知道什么叫生产之苦。嗯，好，很好的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就看我们的讲义五重执事。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五重执事里面其中的一种就是做先知 prophet 啊。那究竟在新约圣经里面除了以弗所书第四章啊，讲到这五重的职事啊，使徒、先知啊，传福音、牧师跟教师，有没有其他的经文作为一些支持呢？啊，我们也看一下其他的经文。我们先看《使徒行传》13章。今天很少教会相信这个五重职事，或是有五重职事。13章第1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这里提到有两种的职分的人，第一种是什么？先知。第二种是教师。那么巴拉巴你猜他可能是什么？是先知呢还是教师？很可能是教师。那扫罗很可能，或者叫保罗，很可能是先知讲道的，很会讲的啊。好，所以这里提到最少两种的 office， 两种的职分啊，先知跟教师。然后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20章，提到另外一种的职事。20章 ，Acts Chapter 20。好，剩下一分钟。好，20章，28节。28节，我们一同来。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好，这里注意，这里提到一种恩赐啊。当然这种恩赐是透过监督啊，就等于今天的牧师，或者说以弗所书第四章提到啊，牧师通常。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